弟兄姐妹平安。我想我们还是按往例，我们一起站起来把经文读一下，好吧？彼得前书第五章的第五节到第七节，我们一起来读。你们年幼的也要顺服年长的，就是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卑给谦卑的人。所以你们要自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好，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啊，我们求你怜悯我们，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人中间。当我们在你的恩典里面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求主的宝血涂抹遮盖我们一切的过犯，求圣灵带领我们的心怀意念安息在你的怀抱里面，让我们在整个的过程当中经历你的真实，经历你的应许，我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我们得自由。求天父上帝捆绑着这一切的作为，求圣灵开启圣经，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明白圣经，让我们学道行道传道。求神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啊，弟兄姐妹请坐。彼得前书第五章是彼得前书的结束篇。在彼得前书的第五章里面，主要是讲了作为基督徒需要去处理的几种特殊的关系。那第一个关系就是我们在教会里面的关系，长老或者教会的权柄跟基督徒之间的关系，基督徒之间的关系，这是我们在教会里面的关系。那第二种关系就是基督徒要处理和上帝的关系。那第三种是基督徒要处理和魔鬼的关系。那上个星期圣牧师讲的是怎么来做长老，那这个星期我们主要是讲我们怎么来处理彼此之间的关系和上帝之间的关系。那下个星期众长老他比较厉害，他给大家会讲怎么来处理和魔鬼的关系。所以说欢迎大家来听哈。那今天我们主要是讲我们怎么来处理彼此的关系和上帝的关系。那这三个经文这三节经文讲了我们关系的三个方面。那第一个是对权柄的顺服，也就是年幼的要顺服年长的，实际上翻译成长老比较好。也就是说我们在教会里面有一个秩序，我们作为基督徒要顺服教会的权柄。那第二个不仅仅是我们对权柄的顺服，权柄对基督徒或者基督徒之间我们也需要彼此顺服，这是谦卑的第二个方面。那第五节的最后和第七节讲的是对上帝的顺服，所以说这三节经文讲了谦卑的三个方面：对权柄的顺服、对彼此的顺服和对上帝的顺服。那提供了两个原因，那第一个原因就是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第二个原因就是神顾念我们，所以说我们要在神面前谦卑，我们在彼此面前也需要谦卑。在这个第六节里面，圣经讲的我们要自卑。我们读到自卑的时候可能会有点点的误会或者误解，好像是让我们自卑一样。我们都知道自卑是不好的一件事情，实际上这里的自卑是谦卑的意思，就说不是我们平常所讲的自卑，这里的自卑是指谦卑的意思。所以说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要注意不要犯望文生义的错误。我记得以前听过一个故事哈，就周瑜，三国里面的周瑜，他在临死的时候被诸葛亮是气死的，所以他就感叹到既生瑜何生亮，也就是既然有了周瑜为什么还有诸葛亮，我的计谋就不如他，就被他给气死了。那据说后来有历史学家考证说周瑜的妈妈姓既，诸葛亮的妈妈姓何，因为既生了瑜嘛，何生了亮嘛，所以这就是一个望文生义的例子。所以说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就说看到这个自卑哈，不要把我们以前所理解的自卑连在一起，这里的自卑实际上是谦卑的意思。所以说我们就用谦卑哈来替换第六节的这个自卑。那我们一般说的这个骄傲、谦卑和自卑的区别的时候，那骄傲是指过高的估计自己，那谦卑呢是正确的认识自己，那自卑呢是过低的估计自己。我是觉得这好像是我们目前文化里面 一个比较精确的定义，相对来说。所以说第六节说的我们要自卑的时候，实际上是指我们要谦卑，就是我们要在神的眼光里面，在圣经的原则之下，来正确的看待我自己，来正确的看待别人，来正确的认识上帝。这是谦卑的一个比较准确的含义。所以说我们先看这个第五章的第五节的开始，我们年幼的要顺服年长的，这是指教会里面的权柄，就教会里面它有一个秩序，有一定的制度。那作为我们一般的基督徒，要顺服教会里面的权柄。我不知道大家对做基督徒有什么感受？那做基督徒最难的是什么事情？我们做基督徒最 confused 的一件事情是什么？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们做一个基督徒最难的是什么？当然有很多方面啊，其中一个我相信大家问的最多的可能就是我们怎么来明白上帝的旨意。我们和上帝之间的关系和其他任何关系一样，沟通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怎么来理解上帝的旨意，那就是一个沟通的问题。那理解上帝的旨意实际上有很多方面，那包括读经，包括祷告，包括环境。那另外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我们对权柄的顺服。那基督徒除了自己要寻求上帝的心意之外，也要注意倾听其他人的建议，其他弟兄姐妹的建议，教会权柄的建议。那我记得我在2005年的时候来芝加哥开会，开会的时候我做了一个见证，做完见证以后呢，当中的一位牧者就说，你不如转到春丽体来读书。那他可能觉得春丽体这个学校比较好，他就建议我来这个学校读书。但是呢，我当时已经在那个学校读了两年了，在路易斯安那的一个神学院读了两年了，还有一年就毕业了，我就说我现在只剩下最后一年了，就没有必要再转了，所以我是这么给他说的。但是呢，当开完会我想回去的时候，卡翠娜的台风就来了，所以说我就回不去了，我就被迫转到了村里去。而且转的时候也非常的巧，就是当时的时候在这个会议上的一个同工，他先生是村里去的一位老师。我一开始给村里去联系的时候，他们是不同意我转的，因为那个时候已经过了申请的日期，非常的意外的一个情况。但是呢，这位姐妹她就非常的有负担，她就一直在给村里去联系，最后在她的努力之下，我就转到了村里去。所以说我后来就想呢，想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想当那位牧师给我讲你转到村里去的时候，对我来说是一件不正常的事情，那我在这边过得好好的，而且快要毕业了，我为什么要转到另外一个学校呢？但是后来好像是我感到在他的声音里面就有上帝的心意在里面，这是一种可能性。那另外一点，我当时的时候开始和少华交往，那少华那边的学校呢，实际上也接收卡翠娜台风的难民，就是我也可以到贝勒那边去完成我的神学院的学业。所以我就要做一个决定，要不要过去。那我就问这位牧师我要不要过去，他说你不要过去，他说你过去又要谈朋友，又要读书，又要这个生活，刚开始你肯定一塌糊涂，就不要过去。那我当时也想到这个距离会产生美，所以说我就没有过去。那感谢上帝的恩典，如果我过去的话可能就追不到了，可能就失败了。所以说这就是上帝的心意，就是我们在寻求上帝的心意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倾听上帝所立的各种的权柄，那包括教会，也包括家庭，也包括政府。那家庭就是说我们在没有成家的时候我们要听父母的，那成家之后作为太太要听先生的。那除非是非常明显的违背圣经原则的，我们在一般情况下还是要很注意倾听来自权柄的上帝的声音。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也是处在一个不喜欢权柄的一个时代里面，我们无论是在教会里面还是在社会里面，我们都有这样的感受，我们不愿意听别人，我们愿意自己去摸索，自己去探寻，自己来选择。所以说这个我觉得是需要特别来强调的。这是第五章第五节最开始的内容，对权柄的顺服。那第二个方面，谦卑的表现是对彼此的顺服，也就是我们不仅仅是顺服权柄，而且要彼此顺服。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以谦卑束腰直接翻译过来就是你穿上谦卑的意思。什么叫穿上谦卑呢？也就是说我要有这样的心智，有这样的努力，有这样的追求，有这样的方向和目标，让谦卑成为我生命和生活的特征。 那这个谦卑的概念是跟我们社会上的概念不一样的。我们在社会上一般是比较强调对权柄的顺服，但是圣经里面所有人和人之间的顺服都是建立在彼此顺服的基础之上的。我们看以弗所书第五章最后的时候，在讲到太太顺服先生的时候，之前他已经要讲到要彼此顺服，也就是太太顺服先生的基础是在彼此顺服的基础之上的。同样你们在教会也是这样，就说作为一个长老或者作为教会的这个同工，我们不可能强行的来要求弟兄姐妹来听我的，那就违背了圣经的原则。那圣经里面教会的秩序是说，我们要在彼此顺服的基础之上还要维护教会的秩序，那就是要顺服权柄啊。这是我们和以前在社会上的经历是不一样的，就是说圣经里面讲到弟兄姐妹之间的顺服，这是一个基础，然后在此之上我们也要顺服权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要求呢？因为我们每一位基督徒都有圣灵在我们的身上。约翰一书第二章第27节说，恩膏在我们的心里会带领我们，我们都是神的儿女，我们一切的顺服都是基于对上帝的顺服。那这就是第五章第五节最后到第七节的内容，就是说我们对权柄的顺服，我们对彼此的顺服，实际上都是对上帝的顺服。如果在上帝的带领里面我们没有彼此顺服，没有顺服权柄的话，实际上就是对上帝的不顺服。那到底这三种顺服有什么关系呢？那我这边列了一个简单的图表啊。当然神是在最上面的，我们一切顺服的基础都是对上帝的顺服。那另外在彼此顺服的这么一个空间里面，那还有一个顺序和秩序，那就是权柄的顺服。实际上权柄和个人之间是彼此顺服，但是呢好像是又要稍微强调一下个人要对权柄的顺服。这是一个大概的一个框架。那我们从历史的角度讲，在旧约里面是比较强调个人对权柄的顺服。那旧约里面的权柄包括了王，包括了祭司，包括了先知，就说人要明白上帝的旨意，要顺服上帝的话，要通过祭司，通过先知，通过王来明白上帝的心意。那祭司、王和先知是上帝所立的，让人来认识上帝的，所以说人需要更多的是对祭司、对先知、对王要顺服。那在历史上教会的历史来看，在马丁路德改教之前的天主教的传统里面，他们也比较强调个人对权柄的顺服。那最后到了一个程度呢，那就是说教会的领导阶层垄断了个人和上帝之间的沟通，他就把最后最边上这一个线拿走了。他们把教会的权柄强调了一个程度，就抹杀了个人基督徒和上帝沟通的权利。那这有一个垄断产生。那有人说过，权力会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会导致绝对的腐败，对教会也不例外。所以当时就有很多腐败的事情发生，最后会导致马丁路德的改教。那马丁路德改教以后呢，我们就好像是慢慢的走向另外一个极端，我们就太强调我们彼此的顺服或者个人和上帝直接的沟通。那的确是这样，我们个人可以和上帝直接沟通，这是我们信仰里面很重要的一个方面，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不要听权柄的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彼此就不顺服了。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清楚在圣经里面上帝所启示给我们的顺服的这个框架或者原则。我们要彼此顺服，我们可以和上帝直接沟通，但是我们要顺服权柄。我们要顺服权柄，但是我们要彼此顺服。所以说我们在明白上帝心意的时候，我们要综合考虑这三个方面。比如说一个男孩子在追一个女孩子啊，他说他做了一个梦，和这个女孩子结婚了，他就很确定说这是上帝给他的带领。我觉得这个是很有问题的，因为他很有可能这是他日有所思月有所梦，这很有可能这不是说上帝给他的，是他自己想出来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即使这个梦是上帝给他的，他这个梦也要放在整个的圣经的框架里面，整个教会的秩序里面， 因为有的教会是不主张基督徒跟非基督徒结婚的，如果这个女孩子不是基督徒，那这个教会的牧师可能就要告诉她，这很有可能不是上帝的旨意。那这个时候，这个弟兄他就不可能，就不应当说上帝给我启示了，我就不能不听你的。上帝给的启示一定是符合圣经，也符合我们彼此的顺服，也符合上帝对他个人的带领的。如果有一方出了问题或者矛盾，肯定这很有可能就不是上帝的带领。那我们在实际的生活当中，就在哪些方面我们应当顺服权柄，在哪些方面我们应当更操练彼此顺服呢？那我想了两个方面哈，我们应当顺服教会的权柄或者传统。那第一个就是教义方面，就是我们在教义在基本的信仰方面，我是认为还是多需要顺服教会的权柄或者教会的传统。比如说作为我们基本的信仰，三位一体，圣经无误，因信称义，那无论是教会的传统还是宣道会的信仰宣言，都已经做了明确的阐述了。在这些方面我是觉得我们需要顺服权柄，我们不可能说神给我新的启示了啊，我觉得这是不对的。那我相信那不是神给你的启示，这是第一点。第二点，除了教义之外，那在一些具明显的道德生活方面啊，我是觉得我们需要顺服教会的权柄。就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指责哥林多的教会一样，就哥林多教会他们的某些生活层面明显的违背了圣经的教导。所以在这个时候，保罗作为一个使徒，他就要实施他作为使徒的权柄。那我们总结一下哈，就是说我们顺服或者谦卑的一个基础，我们都是上帝的儿女，上帝给一个人带领，肯定会给其他人同样的带领，无论是权柄还是个人。所以说任何的人如果声称他这个观点只是上帝只给他不给其他人的，我相信这肯定不是来自上帝的。因为在目前这个时候，在目前的这个教会时代，使徒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就不需要有使徒来写圣经了，圣经已经写给我们了，写给整个教会了。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都是神的儿女，我们都有圣灵在我们的身上来教导我们，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打着上帝的名义说那这个理解或者这个事情的带领那是上帝给我所特有的。如果有人这么说的话，这是非常危险的。那我觉得这应当不是来自上帝的，因为上帝如果给你带领，也会给其他的弟兄姐妹有类似的带领。另外一点就是我就要特别说明的，就是在很多的方面，可能我们在教会里面是需要彼此顺服，就是说除了这个道德生活还有教育方面，我们是可以通融的，我们有一定的自由度在里面的。比如说我是听说有很多的教会可能在开同工会的时候，为了一些很小的事情会争论很久，他们说在建堂的时候要把这个开关按在门前面还是门后面，会开一天的同工会决定不下来。有人也为了这个在崇拜的时候要不要收奉献，是把这个奉献箱放在这个教会这个崇拜后面呢，还是在崇拜的时候收奉献，我们也会为这样的事情会争论不休。也有人说奉献要在这个唱诗或者讲道之前，有人就说奉献呢在这个崇拜和讲道之后。所以这些小的事情，我是觉得我们都可以保持有着一定的自由度的，我们可以彼此顺服的。所以说我们不可能有一个人他来宣称他有上帝独特的启示，这是很危险的。我们在生活道德和教义方面我们灵顺服教会的权柄，在一些具体的细节实用性的方面，我们可以彼此顺服。这是从实际的角度来讲我们这个顺服的关系。那我们现在讲第三点，就是说是对上帝的顺服，就是我们这所有的顺服所有的谦卑都是建立在我们和上帝的关系基础之上的。这就是第五章的第五节最后和第七节的内容。第六节说我们要自卑或者谦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他必叫我们升高。那另外一个翻译就是说我们要把自己谦卑在神大能的手下，这样或者只有谦卑，只有这样谦卑，到了时候神才会叫我们升高。所以这边就指明了我们基督徒一个生命的特征，那就是我们要从谦卑到升高的一条道路。那我们现在谈一下什么是谦卑哈，谦卑的实质是什么。谦卑的实质是在圣经的启示里面，在圣灵的带领下，我们正确的认识上帝，正确的认识人，也正确的认识自己。加尔文说只有认识上帝才能认识自己，只有认识自己才能认识上帝。 大家知不知道圣经里面所说的最谦卑的人是谁，或者最谦和的人是谁？对，摩西啊，圣经里面说到摩西的时候，说他是最当时世上最谦和的人，他谦卑胜过世界上其他任何人。当上帝呼召摩西的时候，在出埃及记第三章第四章，那摩西就问了上帝五个问题。那第一个问题就是我是什么人，就是我算老几，我是什么人。那第二个问题就是你是什么神。第三个问题，如果他们不信我怎么办。那第四个问题是我做不到怎么办，我没有能力怎么办，我这个耳朵我的口齿都不行怎么办。那最后一个，就他知道这件事情不容易做，他知道自己做不到，他知道他是一个有限有罪的人，他说你愿意找谁找谁，反正我是不去。这是当时上帝呼召摩西的时候，摩西问了五个问题。他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我是什么人，我是谁，我怎么能做这样的事情。所以说摩西他经过上帝80年的预备，他就深刻地认识了他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所以有人说摩西的一生他是120年，可以分成三个阶段。前40年他在皇宫里面，他觉得是自己是 somebody， 好像我自己很了不起，我可以做些事情，我可以成为别人的救主，我要去救以色列人。但是发现做不到，他就跑到旷野去了。所以上帝用另外40年的时间，就让他认识一个道理，他什么也不是，他什么也不能做到，他只是每天去放羊的一个普普通通的人而已。而且他知道人一生的年数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但其中所经化的不过是劳苦出凡，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也就是说在他80岁的时候，他知道他的人生已经走到了尽头。一个人如果强壮的话，大概可以活到80岁，他已经到80岁了，他的一生都过去了，他什么也不能做了。但就是在这个时候，他觉得自己什么都不能做的时候，上帝的呼召就临到了他。所以说上帝就用另外40年的时间让他知道，一个人虽然他什么也不是，什么也不能做，他借着上帝的恩典，依靠上帝，可以做成他自己做不到的事情。所以说实际上上帝就用了80年的时间来预备摩西，就让他知道他是什么人，他是一个有罪有限的人。所以说我们怎么来看待神，怎么来看待人，怎么来认识自己，这是我们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基督徒非常基本非常重要的问题。那我是什么人？那我是一个受造物。那受造物就意味着我没有独立的存在，我不是一个独立的存在的个体。如果没有上帝，如果没有别人，我就不可能存在，也就没有我这个人。我不是自生的，我是派生的。我的存在，我每天的生活都要依赖于别人，都要依赖于上帝，因为我是一个受造物。那不仅是受造的，当我们的始祖亚当违背神的时候，我们从我们的始祖亚当里面继承了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我们是堕落的受造物，我们与我们的祖宗亚当以其与上帝隔绝了。那一个人在他认识耶稣以后，他就是一个蒙恩的但还是堕落的受造物，他和上帝的关系还没有完全的恢复。虽然他已经建立了和上帝的关系，但是这个关系还不是完美的，我们还是处在和上帝隔绝的这么一个客观的世界里面。所以说我们是尚未完全的蒙恩的堕落的受造物。那我完全的时候只能是耶稣基督再来，那个时候我们和上帝的关系才能完全的恢复，那个时候我才不是一个堕落的受造物。当然这两个，一个起点一个终点的区别在于，第一个起点我们受造物，我们还有这样的风险，我们会堕落，我们会坠落，我用的是坠落哈，我觉得坠落更形象一点。就像这次我用这个，我去福音大会讲，一个牧师就做了一个比喻哈，那什么是我们坠落的一个状态？他说就像一个钢球在桌子上滚动一样，他在桌子上滚动的时候，他怎么滚都觉得很舒服，都很合适。但是有一天呢，他不小心落到地上去了，他落到地上去以后，他怎么滚他也不舒服，而且他怎么滚也滚不上来了。这就是我们人的一个状态。但是到了第二最后一个状态，我们回归我们的受造物的身份的时候，那就是一个稳定的状态，我们不会再经历这么一个堕落受审判蒙恩的这么一个过程。所以说用另外一种表达，我们作为一个人，我是什么样的人呢？那我是一个罪人，首先我是一个人，第二我是一个罪人，那第三我是一个蒙恩的罪人。那我的一生就是在经历罪和恩， 这两个现实，那最终我才成为一个蒙恩的人，那个时候罪才能够得到完全的解决。那现在基督徒会犯罪，我们基督徒也有罪，我们是靠着恩典来战胜我们的罪。那我现在就以我自己为例哈，就是说我讲一下，就我们从实际的生活出发，我们来认识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在成为基督徒之后，我是非常强调读经祷告的。我刚开始信主的时候，我大概每天读圣经读两个小时，大概早晨一个小时，下午一个小时。那么第一年的时候把圣经差不多读了一遍，以后大概每年至少能够读一遍。那我以前也讲过，我们作为基督徒最重要的事情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就以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为中心，坚持读经祷告，坚持参加聚会，这是我们作为基督徒最基本的，当然不是全部哈。如果我们只读经祷告只聚会没有行出来也是没有益处的，但是如果我们行出来，我们首先要来到神的面前来参加聚会，来读经祷告，来体会来理解耶稣基督的救恩。但是呢，我也有这样的时候，在我情绪低落的时候，我就没有办法读经，也没有办法祷告。我记得有一次我在芝加哥的时候，我太太在德州，我在芝加哥。有一次她打电话，我说我这个现在情绪非常的不好，她说那我们就祷告吧。好，我说那祷告吧。那祷告完了以后，我说我没有在祷告，我在上网。所以说在我这个情绪低落的时候，我就认识到我们能读经祷告，能够聚会和奉献，能够侍奉，实际上是神的恩典。当然我们要去努力，但是如果没有神的恩典，我是做不到的。若不是差耶稣来的父吸引人，就没有人能到耶稣这里来；若不是蒙天父的恩赐，就没有人能到耶稣那里去。就像这几天一样，我的头非常的痛，我感到我的脑子就像一个豆腐一样在锅里面在炖着那种感觉，所以我就没有办法读经祷告。所以我就深刻的认识到，能够读经祷告，能够来这里聚会，完全是上帝的恩典。如果我们生病，如果我们情绪低落，如果我们心情软弱，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机会，我们是不可能来到上帝的面前的。那我们基督徒也非常的强调爱，我们知道作为基督徒最重要的是信望爱，但是信望爱里面最重要的还是爱。爱是我们信仰的实质，爱是我们生命的特征。我记得我在结婚之前，我就想，如果我以后有一个太太，我要好好的爱她。但是结了婚之后，有一次我太太跟我聊天，她说她一生中迄今为止最需要我的两次，我都没有在她的身边。那第一次是我第一个孩子出生的时候，第二次是我的岳父去世的时候，我都没有在她的身边。比如说我觉得我的爱是非常的缺乏，非常的有限的，而且我的爱是有条件性的，就是说我碰见一个对我比较好的人，我就会对这个人好一点；如果碰见一个对我比较冷淡的人，我就对这个人会冷淡一点。我发现我的爱是有条件的，并不是像圣经里面所说的不要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倒求祝福。当然我不一定表面上或者明显的去辱骂还辱骂，但至少在内心上，在礼节上，我相信我是还是有变化的。所以我就认识到爱是从神来的，我们爱是因为神仙爱了我们。从我生命的本质上讲，从我的罪性里面讲，我是一个没有爱的人。那我的爱是缺乏的，是有限的，是冷淡的，是有条件的。那另外我有时候回想我自己的生活的特点啊，我也觉得我的生活实际上充满了忧虑，也缺乏喜乐。我有时候会抱怨，我缺乏感恩。我在面临一些重大选择的时候，我会充满了惧怕，我缺乏安全感。同时我又是一个骄傲的人，我缺乏谦卑。我并没有经历或者认识到，或者完全的经历认识到，万有都是本于神，倚靠神，也归于神，愿荣耀归给神直到永远。我发现我还是站在上帝的位置上来控制，来计划我自己的人生。而且有时候我反省别人对我说的一些话的时候，我发现别人说我好话的时候，我就会感到美滋滋的。别人会说你讲道讲得很好，你的分享对我很有帮助， 啊，我心里面就很高兴。那别人说，哎呀，你的分享好像是对我没什么帮助，或者说我与你好像有些不同的看法的时候，我就觉得我脸面上挂不住。所以说我发现，我虽然是在服侍，但是还是在求人的喜悦和赞赏，还是在看人的眼色。有时候我还是怕得罪人。我记得我问过一个牧师这个问题，我说别人说你讲得好的时候，你有没有这种感觉？他说他有时候会做重要聚会的讲员，那重要的聚会他们有时候会留那个读者回应表，会说你对这个讲员的信息有什么回应，对你有帮助，很有帮助，没有帮助。他说他看到说就是说对他很有帮助的时候，他心里面也是美滋滋。如果说没有帮助的时候，他也表面上说，哎呀，我们要谦卑，哎，我们都是为神做工，没有问题，我们做了我们应当做的，其他的都要交给神。但是他心里面也是感到不舒服。所以我就感到这好像是我们内心深处的我们一种本性，我们那种特征。我们如果不仔细捕捉他的话，我们可能就不知道我是这样一个人。这实际上是在自我敬拜，我在求我的喜悦，我在窃取神的荣耀。但是圣经上说，我们如果是与世俗为友的话，就是与神为敌，而且这也是撒旦的工作，魔鬼的工作。因为耶稣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所以说我回想我作为一个基督徒的过程，我在一开始的时候，或者我在没有信主或者刚信主的时候，我在表面上可能拜有形的偶像，我会表现出恨恶嫉妒，我的举止有可能言谈粗鲁不热情，我可能不来教会，不经常读经祷告，这是我表面的问题。那我的内心，我的生命的里面没有真正的爱，我以自我为中心，我以自己为神，我用自己的意思，我靠自己的力量来掌管我的人生，我的人生充满了忧虑、抱怨和惧怕。我爱慕虚名，我求别人的喜悦，我看人的眼色，我窃取神的荣耀。我想大概这是我一开始的一个状态。那经过很多年以后，我可能把我表面上的东西都挪去，或者挪个差不多，或者在人面前挪个差不多，在我太太面前可能还没有挪得干净。就说我可以把这个表面的东西都去掉，在人看来我是一个彬彬有礼的人，在人看来我是一个热心服侍的人，在人看来我是一个很属灵的人，但是我的内心，我的生命的本质，我的本性里面，我依然是一个没有真正的爱、以自我为中心的人。我依然是以己为神，有忧虑、有抱怨、有惧怕。我依然在看人的眼色，爱慕虚名，自我敬拜，窃取上帝的荣耀。这就像一个桌子一样，我把这表面的东西拿走了，别人看不见，但实际上里面的东西还是一样的。我发现我有时候甚至我自己不知道我有这些问题，只有在碰到一些困难，或者在圣灵的特别的提醒下，我才意识到，哦，我原来是这样一个人。我记得有一次参加这个传道人的一次聚会，他们也做了一个问卷调查，就是说你在服事里面你最看重的是什么，你最不能接受的是什么。大家大概千篇一律的答案是，在服事里面，在教会里面，我最看重的是别人对我的理解，我最不能接受的是别人对我的误解，我最看重的是别人对我的理解和尊重，我最不能接受的是别人对我的误解。所以当时有一位传道人就起来回应说，他说如果耶稣，我们所相信的主耶稣也有这样的心态的话，那他会不会走上十字架，他会不会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如果我们所信的主耶稣，他寻求人的赞美、人的感谢、人的肯定、人的尊重、人的理解、人的接纳的话，他会不会走上十字架？他会不会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我相信这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同样，我们作为他的跟从者，作为服侍上帝的人， 如果我们也这么看重别人的尊重、别人的理解、别人的接纳、别人的呵护的话，我们能不能服侍神？如果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这么看重别人的理解、别人的尊重，这么看重公平，我们所以为的公平的话，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生活有没有可能荣耀上帝？所以说我有时候读圣经的时候，读到法利赛人，我是觉得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试探。耶稣为什么要花这么大的篇幅来批判法利赛人？因为法利赛人的问题是我们人类共有的问题，我们很容易，尤其是信主多年以后，陷入这样的试探。我们表面的问题可能大家看不到了，但是我们里面的问题还是在的。我记得有人举过这么一个极端的例子，就是在北美的教会，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教会，如果我们当中出现一个抽烟的人，我们肯定不会接纳他的。比如有个人丢着烟卷来教会崇拜了，我们觉得这个人肯定是很差，就觉得不习惯这样的人。但是如果一个人来的时候他彬彬有礼、面带笑容，但是他心里面有很多的骄傲的话，我们对这样的人是接纳的。所以说我们往往忽视了不重要的问题，我们往往去重视一些不重要的问题。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试探。所以说圣经上有一句话，我是觉得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也是马丁路德花了很多的篇幅去传讲的一句话，就是在约翰福音第六章第28节到29节，那众人问耶稣说，我们当做什么才算做神的功能？耶稣回答说，信神所差来的，这就是做神的功能。如果我们不知道我是一个这样有罪有限的人，如果没有看到我的本相的话，我可能就会带着我的骄傲，好像很自信的来问上帝说，我可以做什么，就是来做你的功能。那耶稣的意思是说，你如果还没有认识你自己是什么样的人的话，你还不知道你是什么人的话，你是没有办法来为我做功的。你所做的就是要信神所差来的，这才是做神的功。我这次去福音大会，一个牧师做了一个比喻哈，他说一个狼来问你说，我能为你做什么呀人呀？那人就会说，你除了能吃我，你还能为我做什么呢？我们除了违背上帝，除了用道德的名义去做不道德的事情之外，那我们还能做什么呢？如果没有上帝的话。所以说约翰福音第15章第5节说，耶稣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藏在耶稣里面的，耶稣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耶稣我们就不能做什么。只有我们存着这么一个谦卑的心态，保持和耶稣这么一个长久的连结的时候，我们才有可能做蒙神喜悦的事情。否则的话，我们可能做很多的事情，我们以为是在做神的功，但实际上我们做的越多，我们犯罪也越多。所以说我在读传道书的时候，我就非常的 confused， 非常的不理解。因为传道书一个主题句就是说，虚空的虚空，一切都是虚空，我们人在日光之下所做的一切的事情都是虚空。而且他最后说，不仅仅是虚空，而且是有害的，而且对你也不好，对别人也不好。那我就问，那人活着的意义在哪里呢？如果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虚空的话，都没有用，而且有害的话，我们人活着的意义在哪里？我们做很多的事，我们每天劳苦，那我们人活着的意义在哪里？我们为什么要活着？我们为什么要做事？我们为什么要劳苦？如果我们认识我们是一个有限有罪的人的话，我们就知道，我们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受造物，作为一个堕落的受造物，作为一个堕落的人，作为一个罪人的话，我们人活着的价值不在乎我们做什么事情。神什么事情都可以做，他也可以让我们去做，也可以不让我们去做。神并不需要我们做替他做任何的事情。从本质上讲，神需要我们人的是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神要的是一颗谦卑的心，是一颗信心，是一颗顺服的心。如果我们做事情在信心里面做，在谦卑里面做，在顺服里面做，我们所做的就有意义。如果我们所做的事情无论在人看来多么的伟大、多么的光彩、多么的光荣、多么的好，如果我们内心里面 如果我们的生命里面没有对上帝的顺服，没有对上帝的信心，没有在上帝面前的谦卑的话，我们所做的一切不仅仅是虚空，而且是有害的。我相信我们在教会里面，在社会里面都会经历这样的事情。很多的人是满腔热血，很多的人要救国救民，很多的人要热心服侍，但是到头来我们发现他做的事情不见得是对社会有益的事情，也不见得是对教会有益的事情。因为人是有限有罪的人，如果没有上帝的恩典，我们所做的一切不仅仅是虚空，而且是有害的。我记得我以前举过一个例子，我看到我一个同学打游戏，我看他打的比较多了，我就过去说，我说你打游戏不好。那他后来他就告诉我，当你这么说的时候，我心里面非常的恨你。那么后来我就回想我自己当时的状态，我如果是在骄傲里面带着论断的心，带着不接纳的心对他这么说的话，想帮助他的话，实际上是适得其反。如果我没有在上帝面前有一颗谦卑的心，对他有一颗接纳和爱的心的话，我是帮不了他的，只能是引起逆反的心理。所以说我们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我们要认识到我自己是个什么人，那我做什么才能算做神的功劳？信神所差来的就是做神的功劳。所以说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升高，只有达到这么一个真正的谦卑的状态，我们才能够升高。那升高的第一步或者谦卑的第一步，就是我们要认识到自己是罪是人。我中间加了一个顿号，我是想强调我们作为一个人有两个方面，人是我们作为一个受造物，罪是说我们作为一个堕落的受造物。我们作为一个人，我们以前是零，现在不但是零了，而且是负的了。这就是我们目前的状态。我们现在是费了很大的力气，在基督的恩典里面我们在向着零迈进，只等耶稣基督再来，我们才能够完全恢复到最开始的或者比刚开始更好一点的受造物的一个灵的状态。所以保罗他说，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我记得有一天早晨我在灵修的时候看马可福音哈第十四章的第十九节和二十节，在这两节里面彼得和犹大都问了一个问题。一开始说耶稣说你们当中有人要卖我了，那犹大就问那是我吗？那后来耶稣又说当敌人来的时候你们都离我而去了，那彼得也问那是我吗？所以这句话就在我脑子里面了，就那是我吗？结果那一天的时候有一个师母给我打电话，那我做了一件事情给他审一个稿子，他问我做了没有，实际上我一点都没有做，都是少华在做，但是呢我又不好意思说啊，我就说基本上都是少华在做。那挂完电话以后我就想，那我这不是在说谎吗？所以说我就想起我早晨读的那段经文，当我们读圣经看到这个人多坏多坏的时候，我们就会有这样的反应，那是我吗？看到大卫这么腐败的时候，我们就会那是我吗？看到彼得这么软弱的时候，我们就会问那是我吗？实际上那就是我。如果没有上帝的恩典，我和大卫，我和彼得，甚至和犹大都没有什么区别，因为在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这是第一步，我们要充分认识自己是罪，自己是人。那升高的第二步是我们要完全接受罪人的现实。我们有时候软弱，有时候跌倒，有时候情绪低落的时候，我有这样的经历，我就会问我怎么是这样一个人，我为什么信主这么多年来还是这样软弱，还是这样邪恶。实际上我一直是这样一个人，只是我以前不知道而已，只不过是现在有特有的环境把我这样一个人显示出来而已。我这样软弱会让我惊讶，但是不会让上帝惊讶，因为上帝他比我更清楚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所以说我们要接受这么一个现实，如果不接受的话，我就会充满了后悔，充满了自责，充满了怀疑，我们就没有平安，我们就不可能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还想靠自己的力量来改变我自己。所以只有接受了我们才能来到上帝的面前。那就是第三步，我们要求靠神，我们要交托神，这样才能够升高。 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屈死的身体呢？感谢上帝，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够脱离了。所以说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来到上帝的面前呢？是带着一个绝望，是一个乞丐的心态，是一个一无所有一无是处的这么一个心态来到上帝的面前，完全是因为上帝的恩典，完全是因为上帝的怜悯，我才能够在神面前蒙悦纳。那就像刚才孔永弟兄引用的那个经文一样，那法利赛人和税吏都来到上帝的面前，实际上两个人都是罪人，但是税吏就说，神啊，求你可怜我这个罪人。但是那个法利赛人呢，他就带着他的骄傲，他是看人的标准在跟人比，在跟税吏比，带着他的骄傲来到上帝的面前。所以这就是谦卑到升高的过程。所以说真正的升高不见得我们要做成什么事情，真正的升高我是觉得就像银雪姐妹在星期五的分享一样，我们在我们的软弱里面，在我们的苦难里面，我们经历上帝的真实，我们的信心，我们的生命被更新，这才是升高的本质。当然升高也包括我们做事的顺利，有时候我们没有工作了，我们有了工作了，有时候我们生病了，我们身体得医治了，但是有时候不见得我们的愿望会实现，因为上帝可能会提供 something different something better， 上帝给我们的与我们所想的不同，但是肯定比我们的要好。就像银雪姐妹她计划要去短宣一样，最后她计划的短宣没有实现，但是上帝用其他的方式，用奇妙的方式提供了三个人，让她很顺利的去传福音。所以这就是升高，升高的本质是我们在神面前的谦卑，我们在神面前的信心，我们经历了上帝的真实，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信心被上帝更新。那升高的表现可能我们做事顺利，也可能我们做事不顺利。所以说信心是一生的旅程，谦卑也是我们一生的旅程。我们从前的时候，我们可能追逐世界，我们可能游山玩水，我们可能吃喝玩乐，我们可能寻求刺激和爽快，我们可能崇尚个人奋斗。但是有一天在神的恩典里面，我们举手，我们觉知了，刚举手的时候可能感觉非常好，我们要什么有什么，我们和神的关系好像非常的近，神总是来垂听我们的祷告。在有一段时间里面，我可能是积极的服侍，大发热心，不计劳苦。但是有一天我们可能会打入这么一个状态，我们发现，或者我发现我自己什么都不是，我什么都不能做。在我信心的软弱里面，在我情绪的低落里面，在我生活的艰难里面，我可能只有来到上帝的面前，来到十字架的面前，像一个孩子那样哭泣。所以说我们的一生都是在罪和恩之间来移动。我们从信主的那天开始，我们就开始认识我是一个罪人，我信主时间越久，我应当认识我的罪越大，然后认识神的恩也越大。就像保罗一样，他说他是一个罪魁，那并不是说保罗比我们坏，而是说保罗认识到他是一个罪魁了，我们可能还没有认识到。但是同时保罗也说他成了何等样的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那这个阶段，这几个阶段可能也会重复出现。我们有时候哭一会儿，可能又觉得自己有劲了，然后又去可能感觉好了。所以一个人真正在灵里面高的时候，不是我们感觉好的时候，我们感觉好的时候可能是我们最骄傲的时候，我们感觉最不好的时候可能是我们最谦卑的时候，可能是我们在灵里面真正最高的时候。所以圣经里面有一句话啊，我是很有体会的，他说是初入教的人不可做监督，就一个人如果刚刚信主的话，最好不要做教会的 leader 执事或者是长老。那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信仰是需要时间的。如果一个人他刚刚信主的话，他可能还不是很了解我的罪性有多么大，他可能还不了解属灵的征战、成圣的艰难、信心的挣扎。 我记得福音书里面可能大家都知道，约翰和雅各他们向耶稣祈求说，一个坐在他的左边，一个坐在他的右边。耶稣怎么回答的？大家还记得吗？他说：“你们不知道你们要的是什么。”为什么耶稣这么说呢？就说雅各和约翰他们不知道，如果要坐在耶稣的左边和右边的话，要受多么大的苦，要经历多么大的试探，要面临多么大的挣扎，要经历多么大的软弱。所以耶稣说：“你不知道你要的是什么。”我相信雅各和约翰他不知道，但是他说：“我能承受你所喝的杯。”但是耶稣说：“即使你能承受，你也一定要承受。但是坐在他的右边和左边不是他来定的，乃是父来定的。”我看过一个见证，有过这样类似的经历，是李木胜弟兄，他是一个年龄很大的一个传道人，他做过几十年的监狱。他说他刚开始服侍的时候，请一个传道人给他祷告。他当时祷告的愿望就是说，这个传道人要给他祷告，成为一个大布道家，成为一个大牧师。但是那个牧师的祷告就是说，让他老老实实的服侍神，做一个谦卑的人。他就不理解，哎呀，这个牧师怎么这么给我祷告？我不喜欢这样的祷告，我要成为一个大的布道家，我要让大家都知道我。但是当他服侍起来以后，他就知道这个牧师的祷告有多么的可贵。因为他刚开始做基督徒的时候，因为他刚刚服侍上帝的时候，他不知道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作为神的仆人，我们要经历多么大的信心的软弱。我们要经历多么大的属灵的征战，我们要面临多么多的跌倒，多么多的软弱，多么多的挣扎。所以说李牧师用他的一生，他体会到了这一点。上帝也是这样来带领了摩西，这样来带领了大卫。所以说最终他们可以成为神所重用的仆人。像所罗门他虽然非常有智慧，但是他没有这样的经历，没有这样对神的亲密。最终他虽然很有智慧，但是做了一件最愚蠢的事情，那就是拜偶像。所以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谦卑，这是我们一生的旅程。我们刚信主的时候是刚开始认识罪的时候，刚开始认识恩典的时候，我们用一生的时间来认识我们自己的罪，来认识上帝的恩典。所以这也是旧约里面以色列人所经历的过程，他们要从埃及进入迦南，但是在这过程他们要经历旷野，他们要经历被掳，他们用自己的一生和亲身的经历和感受来知道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所以说谦卑是信心的本质，如果一个信心没有谦卑的话，那是非常可怕的。如果一个信心没有顺服的话，那是非常可恶的。如果没有谦卑，也就没有信心。有了谦卑，我们才会有信心，才会有顺服。那谦卑的表现就是要把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我们。我们要相信上帝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上帝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上帝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上帝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要显大能帮助向他心存诚实的人。如果我知道我是一个有限有罪的人，如果我相信上帝的主权，上帝的全能全知和全爱，我就会相信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我就会存感恩的心接受所发生在我身上的任何一件事情都是好的，因为如果没有上帝的许可，任何一件事情都不可能发生。我们经常寻求上帝的心意，上帝的旨意，但是上帝的旨意不是让我们做什么伟大的事情，不是让我们成为什么伟大的人，不是让我们凡事顺利，乃是让我们在任何的环境里面，在任何的事情面前，在任何的人面前，我们可以常常的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上帝在基督耶稣里面向我们所定的旨意。所以说什么是谦卑？谦卑是正确的认识上帝，正确的认识自己。谦卑是我们信心的本质，是我们信心的开始，也是我们信心的结束。我们要用一生的过程来认识，只有上帝才是上帝，我们不过是人， 我们不过是有罪有限的人。谦卑的表现就是感恩，就是拒绝忧虑。所以说忧虑是骄傲，是不谦卑，是缺乏信心，是不顺服的表现。好，我们大家一起起立，把这段经文读一下好吧。你们年幼的也要顺服年长的，就是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所以你们要自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好，谢谢大家，请坐。这谦卑我们再回忆一下啊，包括对权柄的顺服，对彼此的顺服，对上帝的顺服，因为上帝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神，因为他顾念我们。我们只有谦卑在上帝的面前，神才会把真正的升高赐给我们。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才是我们的 solution， 因为你才是我们的出路，因为你才是我们的拯救，因为你才是我们的盼望。你知道我们的软弱，你知道我们的难处，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和挣扎，你知道我们容易受世界的试探，容易受私欲的试探，你知道我们容易骄傲。求你怜悯我们，求你让我们经历那福音本是你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求圣灵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让我们用一生的过程来认识你的恩典，来认识你的全能，来认识你的全爱，来认识你的主权，来认识只有你是上帝。我们不过是人，我们不过是有罪有限的人，我们信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就是做你的功了。求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